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
那你周围有的宝妈，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给孩子报兴趣班呢？
嗯，我觉得好像两种，一种就是、有一种就是我不知道普遍不普遍，但是就是真实的在我身边发生着，就是像因为我们接触的好多是幼儿园的孩子嘛，然后他们会把孩子就是从周一到周五那个延时的课外班全都报满，然后报满之后就是家长会觉得自己每天多出来一块时间。对
对
对，
为了给自己时间，哎呦。
对，而且因为他报延时班，他就在学校吃晚上那小饭桌，他等于晚上那顿饭也不用做了，然后这样就是我不光省下来一个小时，然后我连饭也不用给孩子做了，就是礼拜里我赚了好多，对，就是只花了那点儿兴趣班的钱，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存在啊、哦嗯。
就
对，
家长是有多不想带孩子，哦，也可以理解啊、哦。你刚才说两种，
我觉得首先就这种吧，就是这种，他至少有一个好的点、就是家长对孩子在这兴趣班里的发展没有任何期待。然后没对孩子施加任何压力、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朋友他家孩子就是美术非常好。嗯，他报的那些班里也有美术班，但是我觉得就是更多的不是跟那个美术班有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个孩子本身非常喜欢这些，就是他非常喜欢做这些精细的操作，他非常喜欢就是去把一个东西摆放的非常美观非常细致，然后非常喜欢就是画很复杂，然后有很就是渗透了他想法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跟孩子本身的东西更相关，而是跟那个他妈给他放到那个班里没任何关系。但好在就是我觉得他妈没给他任何的压力，没给他任何期待，所以孩子自由发展反而倒让自己的那个天性就是发挥了出来。他也没有受到他上的那个班的一些什么负面的影响啊，感觉就是还是画的挺自由的吧，我现在感觉是
那还挺好的、同时满足了妈妈和孩子的需要。
然后我还见过另外一种的，就是其实是我有点没办法理解的、就是也是一周五天，不是五天啊，是周六周日也是报上的，报了好多的班，然后每天不一样，什么跆拳道、钢琴、美术什么非常多。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吧，我有一个就是我就有点不太敢问人家，就是你为什么给孩子报那么多，因为确实我们家什么也没报，然后那个我也没有觉得就是我是落后于他，就是我或者我的孩子落后于他了，我需要跟他取经还是怎么样，我也没想问他。然后我也怕那个就是自己有一些那个自己相信的理念跟人家说出来，可能人家就是又不能接受，然后双方还有点矛盾什么的，我就没就此讨论。但是就是看到了非常多的这种全部爆满兴趣班，
这种我知道，
还考级呢啊！
他是觉得自己家孩子是天才，
所以要不能浪费。
我见过一个家长，就是上小学了，然后周一到周五放学之后要去，就像你这样学不同的，然后周六周日还要赶好多场，然后就是完全满满的。他就觉得孩子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天才，就是说孩子也都爱学，然后孩子也都想学。反正那咱不知道，那给孩子整那么累，他怎么可能呢？然后他家孩子每一项的发展，他都能说出来。
对，你说的这个类型我也见过，就是家长给孩子报的全满的班，包括暑假也全都报满。然后呢，他妈妈就是每天会在那个朋友圈里面更新，我就是孩子最近在这些课外班里面的发展，然后这些课外班都是有多么多么值得上，然后我孩子都是多么的享受，然后孩子还在要求有那个更多的什么的，然后。妈妈一定会加油支持你，就是感觉是这样的。对对，隔三差五有一个什么什么亚洲钢琴考证什么就出来一个，就是咱也不懂，咱也那个不涉及这个领域嘛，但是人家就发，然后反正我给屏蔽了，我看着他心忙得慌，我也不跟他说，就是你孩子可能不是，我觉得我有98%的把握判断他家孩子应该在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利的东西，然后所以我有点看不得他那个，然后我就把他屏蔽了，但是我没法跟他说。对，然后我们另外的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他也是孩子爆满，但是他也不分享这个，而且他家因为是二胎，就是你明显能感觉到 他是给老大报的这个班，他明显他家明显觉得就是跟我们说过无数次，他家老二比老大各方面天资都要好，然后行为表现都要好，然后觉得就是跟老大相比，就是跟老大和老二比起来的话，老大就是什么也不是的那种感觉。家里反正就是也都是那种清华北大的，然后那个博士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对老大完全看不上，然后但是他老大就给报满了班，老二现在什么班都没有报，可能也是年龄稍微小一点，3岁吧，然后你没报，但老大5岁就是报满了各种各样的班，然后他也没有觉得他孩子表现得很好，但他反而是经常跟我们去说他老大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老二多好多好多好，然后不知道是在帮孩子弥补，就是他对孩子那个评价不是不够好吗？他报这些班是在帮孩子补足他那些不够好的东西，让孩子能有更多的优点闪光点，不知道家长是不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表面上我能看到的只是这些了。
可怜的。
对啊，
我觉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就是把孩子的业余时间填满，然后去上兴趣班，确实是我觉得是很不好的，很值得讨论的一件事，就是他能不能对成长为期望那个样子，然后这期间父母把自己的哪些东西加给了孩子，是吧？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讨论的。
还有就是发现孩子天赋，或者尽早想找到孩子的兴趣爱好，这是我之前也犯过的毛病。
那你分享一下。
对，当时就是想让他尽快确定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吧，然后后面不就省事儿了吗？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但是你要说多早确定呢，现在其实也放开了这个心了。
挺好。对，那十六呢？十六，
刚才那个你们在说的时候，我那个回想了一下，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就是包括现在，就是他报的兴趣班还真是不少。就是我儿子吧，我想想啊，他从他小时候开始想，我想起来的，他3岁多那会儿，然后他有一次去那个一个乐器店，然后看见小提琴就特别喜欢，然后当时就非要买，然后让他爸爸就哭着就买了一个小提琴，然后等他上中班的时候，幼儿园刚好有个那个小提琴班，然后就给他报上了。报了之后，然后小提琴学了一年吧，因为我们是完全不参与的，他是在学校上，在幼儿园上课，然后回家就练。我觉得那个过程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愉悦的过程，就得不断的鼓励，因为那个锯木一样就拉不出来嘛，拉了就然后在那儿就那个姿势可能就得好多节课，反正在幼儿园学了一年，然后最后会拉一首小星星，这是我最就记得就是小提琴，然后上完一年之后。那个后来搬家了，到那个大班的时候，然后就需要重新找老师，当时就问他还要不要再继续上小提琴，他就不上了，不想再上了。我觉得这个兴趣就这一年就学的时候就反正就磨灭了，这个中间怎么磨灭的可能就是这个就有很多因素了，然后后来就开始从5岁开始就学钢琴，因为当时其实小提琴老师也比较少，然后他又不愿意学了，后来钢琴就比较多，就像你们说的可能就是大家都学钢琴嘛，就是钢琴因为是都说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就是音域比较广嘛，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一个基础，然后但是就学钢琴，因为我们报班其实我现在想想其实当时想着也是就是想让他多尝试一些东西，给他报的话就是比如说钢琴，然后去一节试听课，试听课完了之后就问他想不想报，他说想报，然后就给他报钢琴，基本上学了有5年吧，就是从5岁到10岁。这个刚才大家讨论这个考级的事，我觉得我们那会儿也有这种就是也挺纠结的，然后后来也没有考，因为还是报的就是说他只要喜欢然后去弹就行，就是没有专门考，但是到后来的话就觉得是不是也该考一下，因为学了好几年，然后说是不是要考一下，然后感觉也是对这个一个水平的一个就是一个检测吧，但是这么想的。后来自从说准备考级，然后那个老师就是对他可能就比较严厉了，等他10岁那会儿学钢琴可能也不是一段愉悦的经历，就那个老师就是可能批评就会比较多，因为可能就奔着考级的目标，之前可能要求没那么严厉，然后后来就是对他就是指责批评多了。学了5年，然后钢琴后来我们又是因为搬家，然后后来再问他，他钢琴他也说也不想再学了，然后就是钢琴但是学的时间比较长，算学了5年的。后来那个现在想想，就是他是在四五岁的时候，就是4岁到6岁之间，我觉得就有点像静静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也是就是试的比较多， 我这个想法比较简单，可能不像没有那么多那个说他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当时就是只要有机会，一些这个兴趣班都让他去尝试的。像我儿子，我觉得5岁左右的时候可能尝试过这个轮滑，然后当时上那个学前班有跆拳道和那个少儿篮球，他就那个上了一学期，有个画画也上了可能半年还是一年，然后国际象棋可能当时上了有2年，就是上到小学，一直从学前上到小学。上小学之后大概从2年级开始他就学书法，小学因为他们当时他们学校有那个武术的那个课外的，就是学校的，然后报了一个武术，然后足球，所以我现在想想他报的可真是不少。但是有的就是比较短暂的，就是像轮滑啊这种就比较短，可能就是学一段时间，它是十来节课。这些兴趣班总的看下来，我现在想想可能有的东西他就是试一下，他不是那么感兴趣，然后后来就停了。比如轮滑我记得当时他就没上完那个课，可能给他比如说报15节课吧，可能上10节，忘了上，反正他就是上的过程中就能够观察他可能对那个，他就喜欢自己在那儿就是自由的去那什么，就是教练教他那些动作应该怎么弄啊，他不太感兴趣。我记得轮滑的课就是他也没上完，然后后来把那几节课还转出去了。所以我想想可能我们当时给他报就是想着他只要愿意上，然后就是多去尝试一些，然后如果他感兴趣就可以再接着上，如果不感兴趣就放弃就算了。就是尝试的这些兴趣还比较多，就是他上的这种课外的还比较多。然后到现在我觉得保留下来的，从他现在来说，书法算就是一个就是坚持的时间比较长的，因为从2年级开始到现在不在外边上了，但是他自己有时候也会练，而且在学校可能就是有时候会参加一些比赛什么的，书法还是给他一些那个带给他一些这种自信，我觉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足球，小学是踢了6年级，包括现在上初中他也是还在校足球队，这个足球是一直上。然后我觉得这个兴趣可能就是静静那个想法，我也很同意，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更多的可能觉得就是当时给他报这么多兴趣班，可能就想着说就是可能里头也有安安刚才提到的那点，就是想让他从这么多的这个就是尝试里边让尝试更多的这种兴趣，这个兴趣班，因为都好多都是比较专业方面的，我觉得我们可能自己也做不了，然后就是让他从里头去选择一下，就是尽快的，就是我们也不强求他，如果他不想继续就可以放弃，然后哪个他愿意继续，然后就把他坚持下去。所以可能想的是这个，就是从中发现他的一些他喜欢的地方、喜欢的方向和那个比较擅长的领域吧。现在因为已经13岁了嘛，然后上初一马上升初二了，前几天他们写作文，还有一个就是他也写到的这件事，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感谢与什么什么相遇，然后大概他写的这是相遇的两个事情，一个就是音乐，一个就是书法，就这两个是现到现在为止比较就是带给他一些比较愉悦的体验的两件事。然后当然音乐他现在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书法可能这几年一直练习书法，包括他之前作文里我看也提到他们的书法老师可能对他有影响，有一些就是比较积极的影响，然后就是书法也是这一个让他愉悦的体验，然后也是一个让他比较增加他这种成就感自信的一个地方。小时候尝试的那些可能就都已经现在来看都已经烟消云散。
这样说确实就是报的兴趣班也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听你分享有一个感受就是还是以孩子的兴趣为基础的，就是我觉得虽然是报了这么多，像你说的他很多也是短暂的，我觉得短暂的这个就是一个尝试的过程，然后就是发现兴趣的一个过程。
对，是，但是现在回头想想也有一些确实也有刚才你们说的那些问题，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就是周末就会空白时间就会少了，因为还是报的太多，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可能是1、2年级的时候，就是周末的时候真是很忙，周六的下午是足球训练，但是在那个朝阳公园踢足球，然后周日的上午是钢琴，然后周日的下午是书法，所以周末基本上就都不可能出去玩，就是他那个兴趣班太多了，所以排得太满。对，但是还有一段时间还报了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那个童声合唱班，两个孩子都上那个童声合唱，然后所以那个周末也是周末上我记得，所以周末然后排得特别满，也有一些就这种不利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想出去一个远的地方啊就没有时间了，然后这些班都全占满了。
听你们三位分享了就是为什么给孩子报这个报兴趣班啊，还有就是这个分享了自己孩子上兴趣班的一些经历，那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 还是说报兴趣班的话是可以要以孩子的兴趣为基础，然后允许孩子探索，像一些出于功利化的目的，比方说考级啊，这个小升初啊，啊，包括想把孩子培养成天才这些，我觉得这些应该都算是坑吧。就是以自己的经验吧，能不能给一些我们想要给孩子报兴趣班的父母一些经验，就是说假如说我想给孩子报兴趣班，应该怎么选，选多少个，然后之类的，就是有没有一些经验。对，如果你不同意报班就也可以，我觉得都可以说自己的这个想法观点。
当孩子就是有一些兴趣的时候，就是第一选择不是说马上就是让他得去一个兴趣班他才能接触才能尝试这些东西。现在其实这些资源啊什么都挺多的，我觉得就是有挺多方式能够让孩子去体验这些东西，而不是在兴趣班里面。我记得我孩子有一段就是喜欢一个是芭蕾，然后一个是那个唱歌，就他就是总是跟你念叨，然后那个还说我想上这个课。那个芭蕾我当时就完全根本都没让他去上那个课，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我说咱们，因为那时候吧，我记得他们学校里边是正好讲到那个候鸟迁徙，然后就讲到了天鹅呀什么的，然后呢老师就是也拓展了很多，然后给他们也看了那个什么天鹅湖的芭蕾舞。后来在家里面我就是给他放那个芭蕾舞的那个天鹅湖芭蕾舞的那个选段的那个视频，然后我记得我们放那个的时候，然后他就因为里面有一些什么就是男主人公女主人公什么托举呀什么的，然后那个反正就有很多很多动作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放那个视频的时候，他在家里就开始就是各种模仿里边那些芭蕾舞演员阿姨怎么转圈怎么大跳什么的，然后呢中间有些什么需要托举的动作，反正要不是让我上，要不就让他爸爸上，就怎么着得跟这些动作就是一致这么的去进行。分享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当孩子表现出对一个东西很有兴趣的时候，这个探索他是可以在生活里面在这些亲子互动里面去完成的，而且他不是要求就是我们必须得是芭蕾舞演员，我得要非常有好的那种鉴赏能力。你说那咱们谁不知道天湖是那个芭蕾舞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对吧？其实给孩子搜一搜这些资源，然后带孩子去看一看演出，然后跟让孩子能够就是在这里面用完全释放他的天性去体会去参与这些东西，而不是说就必须要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去欣赏，然后或者是上一个课，然后从最基本功的东西开始让他练习。我觉得对一个东西的兴趣爱好吧，就有时候他是一种就是你很愿意欣赏，然后你觉得它这个感觉很美，然后你愿意有一些自己很自由的这种模仿，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很，这是一种阶段。然后还有一种阶段是你希望能够往更高的更专业的程度去发展，然后自己在这里边有更多的在技巧的支持下的这种创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高的一个能力的部分吧。当你去选择做这样的部分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相应的决心也要是有的，就是你的动力，你的决心，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在支持你能够去做到这件事情和愿意为这件事情付出很多的一个基础。所以我是觉得把东西分成这两层看，他可以很喜欢美术，可以很喜欢唱歌，可以很喜欢舞蹈，但是他可能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他就不需要去完全从那个课外班的这种基本功练起，甚至考级什么的，他就可以再通过他的这些尝试来去。而且就是我记得就是学钢琴里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学钢琴你要大量的听古典音乐，就是它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自然的顺序，是你对音乐本身有足够的这种敏感喜好，然后在里面有足够的这种享受，然后这种想要去表达的这种欲望的时候，你在进行这些甚至是这个专业的职业的这些发展，很多时候就是孩子刚刚冒出来那个对这个东西关注层面的一些好奇，然后家长就把他立马推到了一个职业专业的这个路线上，这中间你跨了很大的一步，就是孩子有没有在里面真的先去接触一些体会一些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步骤是就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它是就是其实是人的兴趣发展的自然的阶段。现在可能选择太多了，这些东西太垂手可得了，就是一些职业的专业的发展的路线，这些东西虽然外边课外班其实也不见得真的是每个都那么好啊，很多的其实也对孩子在这个专业的发展上是起到这个阻碍作用的， 但大家可能是觉得他们就在哪儿，他们很好选，我花了钱，那这个资源就来了，我还就可以去进行这些尝试了。我觉得怎么说，就是我核心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人的兴趣爱好是有一个自然发展阶段的，得允许孩子在第一正常发展阶段那个里面，先让他去体会够这些东西，然后才是他去学习这些东西，然后甚至走专业发展这个路线的。所以我是觉得不用那么着急，好多东西家长可以提供给他这种体验，然后让他先就平常心看待，就是今天他冒出这么一个兴趣，明天他冒出一个兴趣，那么一个兴趣，就是不用一下子就紧张到他是不是个天才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长大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兴趣，在不同时间他那个从你心里生出来，有些东西昙花一现的东西就过去了，有些东西可能在你这停留了几年，然后有些东西可能是你长期的很长时间都是伴随着你的，然后有些东西它甚至成为你非常专业的一些东西，哪怕你专业的职业的东西你也会有更换，也会有转变，就随着你的这些整个人投注精力的变化。如果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发展专业职业发展的这个路线来看的话，这个经验来看的话，那孩子有好多这些想法都是一个特别自然特别正常里的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那就让他在生活里面去先发展去体验就好了，就是不用着急马上报个班，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对，
对，我明白了，我觉得静静说的非常好，我也同意你，就是孩子他兴趣的发展他确实要经过一个过程，而且这过程可能还没有那么像你说的那么快，我觉得刚开始可能是好奇，然后走到兴趣，然后走到再成为所谓的专家，这期间确实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包括精力。我们可以确实是就是说不要孩子萌发出对一个领域的这个好奇然后兴趣，然后我们就以为他培养专家的路线去培养他啊，我觉得这个假设可能会影响我们期间很多东西。所以你的观点是就是还是不报兴趣班，就是可以在家解决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提供一些条件让孩子再去发展，是吧？
对，然后你可以再看他的这个情况再进行，就是你看到他是你提供的这些环境支持对他来讲不够了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你可以在孩子的这个每天的变化里面感觉到的。
对，那我觉得你说的核心的观点还有一点特别核心的，就是父母要对孩子用心，你要观察，然后你要给他提供条件。好，特别好。本期的内容暂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土全村，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一起聊聊孩子的成长。